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击杀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贵重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约书亚8章18到35节。那我们先第一部分，我们先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的顺服，并支取神的大能。那在第18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我要将这个城交在你的手里。”那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亚呢，他是顺服神的命令的，而且啊，耶稣亚他高举短枪，就也是象征着神跟以色列人同在。他呢伸出这个短枪呢，从一直都没有收手，一直到整个那个26节讲到说，直到那个爱城的人被完全歼灭，然后呢才那个收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征战这个时间不是很短的时间，是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可以从耶稣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外在，他的身体， 应该是体魄蛮强健的。还有呢，他的内在的品格是坚韧不拔的，顽强的信靠神。因为这个手，要伸出来，像艾辰这么久的时间里头，那需要是真的是一个很坚韧不拔的一个精神。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也想到说，耶稣呀，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品格？那还有呢，这个伸出短枪呢？的作用呢，也可以借着太阳光的反射，因为那个战场是很大的，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光的反射呢，可以告知那个所埋伏的这些以色列兵丁呢一个信号，那从头到尾一直伸出，也是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杀敌的一个记号。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耶稣要一伸手的时候呢。以色列的伏兵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就位待续了，一看到就马上起来，夺城、进城，还有放火焚烧。那这个他们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家一心一德，贯彻了耶稣亚的一个指令，进城呢放火来烧这个城。那这个火焚烧这个城呢，有这个烟冒出来，也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以色列还有爱城的军队的都知道说城被攻陷了，所以呢，待会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我们也是要讨论到说这个从这个耶稣亚伸出这个短枪，在作战期间他都没有放下，那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还有这个教会的首领，这个首领的一个是怎么帮助信徒在这得胜的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角色？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说，爱城的下场，还有战败，全城被歼灭。那在8章的20节到25节这边就有提到说，20节这边，爱城的人呢，回头一看，看到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完全丧失了斗志力。那神也使他们完全就是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斗志力。那当那个佯装打败的那个以色列兵丁呢，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伏兵已经把这个城攻下了，所以他们也回头来攻击这个爱城的人。那伏兵呢，他们已经攻下城，所以他们也出来了来攻击爱城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被夹杀在中间，完全的被歼灭。也在看到说。第三个部分就是他战后的处理。那在8章27到29节这边呢，我们有看到27节这边呢，就有讲到说，神呢，就是吩咐耶稣亚说，这个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都取为自己的猎物，就你们可以取城中的东西。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要将这个城呢焚烧。使这个城呢为永为高堆，还有荒场。那这个是对爱城的一个刑罚，就跟耶利哥一样，是完全的被摧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城就荒芜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将爱城的王呢挂在树上，直到晚上。那这个就是以前古代的人，他们作战的时候，就会将那个战败者呢挂在树上，然后挂起来，那以表示是种羞辱。那这个也是让我想到说，因着我们的罪，主耶稣呢，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以前呢，也是被看成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可是今天呢，这个十字架呢。却是我们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记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约书亚呢，因为在第一次在攻爱城的时候，他并没有来专心寻求神，所以借着有这样子的一个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呢，约书亚呢，他是做事呢，他就是完全的顺服神，也吩咐神的一个指示在做，因为在生命记上呢。也有讲到21章23节，神有吩咐说，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这是神的一个命令。那我们从这个攻打 耶利哥还有爱城的这个战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神，他做事都是有蓝图的，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吼，因为在那个以色列呢，从约旦河谷就进入了中央山地，然后呢，因为爱城是在中间，攻打了爱城之后呢，他就是进入了中央山地，然后呢，他就切断了南北的道路。你看往南呢可以攻往下攻，往北呢也是往上攻。这样子就可以击破南方和北方的各个诸王。OK，第四个部分呢，就是以巴录，在那个爱城打胜之后呢，那约书亚呢就带领以色列所有的人到以巴录上重申圣约。那在8章30节到35节这边就讲到，那我们可以看到爱城在这边，其实呢，约书亚可以再继续往下攻。这边有那个基变城在这里很近，可是呢，约书亚却带以色列的所有人呢到以巴录山这里。那从爱城到以巴录这个地方呢，是有33公里，是蛮长的一段路。那待会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呢？那个约书亚呢没有直接的再继续乘胜追击往攻打。而是先把所有的人带到以巴录山这个地方，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在30节的时候，这边有讲啊，筑这座坛呢是什么样？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筑成的。然后呢，还要献祭，献上什么祭呢？是平安祭跟燔祭。那这个待会也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燔祭呢，就是一个全然的奉献与赎罪而献的祭。那平安祭呢，就是跟神有个密切深交而献的祭。我们可以看到，以巴路上在这边，基利山在这边，事件在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事件呢，就是在那个以巴路上的那个。这边在这里有点朝北这个地方，世界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就是以前亚伯拉罕在这边也筑了第一座城，然后呢，雅各呢也在这边呢来筑了一座坛。那雅各在这边也筑了坛，所以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他们在这边以色列人在这边来筑坛呢，是表达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一个感谢的一个赞美一个地方。约书亚呢，筑了坛，献了祭之后呢，又将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呢，就是写在当着大家的面前，当着以色列面前呢，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还有呢，他也将律法上的一个祝福呢，咒诅的话呢，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宣读了一遍，然后给全会众、妇女、小孩，还有聚居的外人，没有一句不宣读的。那这个都是照着摩西在《生命记》上27章那边所讲的。他们呢也分成了一半，就是对着以巴录山，为以色列民的祝福；还有一半呢，还有一半是那个对着那个基利山。那一对着基利山是祝福的，对着以巴录山是一个咒诅的。那我们再看到说，这个祝福呢，约书亚将这个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都写下来了，也宣读了一遍了。然后呢，他是不分男女老幼，所有的人都领受到了，也听到了神的话语，所以所有的人都应当要遵行的。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呢？就是从约书亚伸出手里的短枪，在作战的期间都没有放下手，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就如摩西跟亚玛力人的之战。那时候呢，摩西呢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举起手，以色列人就胜了。 那当他垂手的时候，亚玛力人就胜。那这个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那教会的领袖在信徒得胜的生活上扮演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第二个呢，就是爱城之翼得胜。约书亚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事，反而带以色列民呢去以巴路上重申圣约。这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的学习？
那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约书亚把这个伸短枪的手一直没有收回来，直到这个战役的得胜，如何应用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看到几点，第一点就是当上帝在吩咐约书亚说的时候他只是在第18节他只是吩咐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其实上帝说这句话，我们看经上所写，他并没有告诉约书亚说你需要一直把短枪伸着，直到这个战役的得胜但是约书亚他所做的就是。他一直没有缩回手里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的居民进行杀尽。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想到的，就是教会的领导，属灵的这个 leader 的话，他需要清楚的明白上帝的话，非常的去明白清楚。那他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话，他也可以借鉴之前发生的事，就像摩西和亚玛力人那个战役的时候，摩西他所做的就是把手一直举着，他放下来的话，战争就失败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要清楚明白上帝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点就是说要去完全的执行出来像这个做的，他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上帝的命令。那同时，这里边也有和其他弟兄姊妹的配搭就像摩西，他需要两边有两个助手来辅助他的手。那约书亚这边并没有写有没有人帮助他或许也有人帮助他，因为手一直伸着会很酸哈。那我们也提到这个短枪短枪不能。可能就是那种短一点的，像一个矛一样的一个代表一个首领象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第二点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坚定的执行上帝的话，同时和全体的这个有弟兄其他弟兄姊妹的一起的配搭那属灵方面的含义呢，我们也想到说这个摩西在征战的时候其实不是下面的征战，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当摩西在上面跟神祷告他的手下垂的时候，他们战争就失败了。但是手往上伸的时候，战争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边是一个摩西在与神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上帝在征战。那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一直有一个跟神的一个祷告，一个属灵方面的一个去征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爱城他为什么需要把12000个人全部都杀掉？因为当时爱城拜偶像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想到一点，就是说，上帝对这个罪的眼里，他是容不得一点沙。上帝对这个罪除灭罪的这个决心，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教会层面，或者说在个人层面，我们有看到罪的话，我们也要有坚定不移的把这个罪除掉的这个决心。第二个问题，主人姊妹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他们去以巴路山上去重申圣约，这个我们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需要去忠实的去读，去看，去明白，最后的话就是也是他们需要执行出来。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非常到位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学到就是当年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亚伦跟户珥在他左右旁边帮助他。手摔下来的时候，他马上把他扶起来，因为手掉下来后，他打败仗，举起来就打胜仗。 所以一个 leader 的话，旁边一定要有同工一起帮忙，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啊，山上祷告成功，山下打仗就得胜。所以祷告非常重要，而且要绝对的顺服神的命令。第二个问题，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攻完爱城之后不直接往南攻，他反倒跑到北边去以巴路山上筑坛、献祭、抄律法书、练律法书，这是完全是顺服神的命令。我们可以翻到前面讲到那个《申命记》27章讲的那个整个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先筑坛、献祭，然后祷告、抄律法书，念给百姓听。特别注意到在那个35节啊，当念律法书的时候，全会众、妇女、孩子，并中间的外头人，没有一句，他们不再是耶稣要面前读的时候，站他面前，他们才读，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到，大人小孩跟外面的人都可以听到，这是对神的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行出来。因为神的祝福就是在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把律法施行出来，人照着律法话去做的话，神的临在、神的祝福就到他们身上，这点很重要。约书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袖，他知道律法书的重要。一个好的 leader 一定要懂得神的心意。
好，谢谢吴长老哈，谢谢小平的分享哈。在爱城之前，我们已经看到3堆石头了啊。那今天呢，爱城之后又看到3堆石头哈。爱城之前的3堆石头，就是一个是在吉甲啊，那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标记啊。然后耶利哥城啊，城墙倒塌，永不得修建啊，那是他们靠着信心得胜的标记啊。然后亚干犯罪啊，在他身上堆了1堆石头啊。那是彻底的对付罪的标记哈。今天28节哈，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哈。所以纠正一下哈，昨天我讲说爱城攻下来要居住的哈，这个是不对的哈。爱城也是被毁掉的，而且这个地方是成为一个荒场哈，没有人居住的哈。爱城一堆的石头也是在那里，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他们对付罪以后啊，悔改以后又重新得胜哈，今天的第2堆石头呢是在30节31节，就是他们在以巴路山上为神建坛，用石头啊，而且这个石头是整块石头，没有动过铁器的啊，因为在迦南本地，他们常常用石头雕刻石像啊、偶像啊，雕刻他们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要跟他们区别开来啊。所以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特别规定啊，他们建坛的时候，石头是整块的啊，是不能够经过雕琢的啊，所以这是他们对神的敬拜啊。这个祭坛是建在以巴路山上啊，这是在约《申命记》27章有详细记载的哈。今天的第三块堆石头呢是在32节啊，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啊，立起大石头来，啊，用这个泥漫在上面，啊，然后在上面刻字，啊，把神的律法都抄在上面，啊，宣读，读过一遍以后就过去了，啊，但是刻在石头上的字可以留得比较长久一点，啊，但这个时候是周围全是敌人，啊，虎视眈眈的，啊，这个。一方面怕他们，一方面又想跟他们征战，要灭他们哈。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约书亚竟然能够带领全体的以色列人去做这件事情哈，表示他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也表示他们如何何等的看重神的律法哈。这里面特别注意，就是每一次做的动作的主语都是约书亚，是不是有人帮他？没有讲，但都是讲说约书亚在做什么啊？约书亚在刻字。这是32节哈，他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哈，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哈。约书亚，这是约书亚啊，然后宣读也是约书亚哈，34节。最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 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啊。35节的主语也是约书亚啊，是不是约书亚亲自去做呢？也有可能啊，在这个申命记27章里面特别吩咐哈，宣读律法是由立位人，但这里呢却讲说是约书亚啊。这也表现出这个约书亚是一个行动派的哈，他是一个将军啊，他以前出身就是做奴隶的哈，所以他做事是很有效率哈，很麻利的哈，这些事情他亲自去做，抄写他也可以抄写哈，宣读他也宣读哈，然后呢是以色列所有的人呢哈，全会众、妇女、孩子中间寄居的啊。不要小瞧孩子哈，说孩子不懂啊，这读这些律法，他们不必听了哈，可以 skip 没有啊，所有的人连孩子都在一起哈。上一周我们在上这个受洗班，这个来参加受洗班当中有一个妈妈带着她大概8、9岁的孩子哈，我们在这边讲啊，讲这个圣经的话，讲这个认罪的事情哈，哎，孩子就进来插话，发觉他都在听啊，他都听得懂啊。而且告诉妈妈，你这个应该认罪，那个应该认罪啊。所以这个不要小瞧孩子哈，这些话读出来哈，这些孩子们，你看他好像在旁边坐这坐那在玩啊，他耳朵立得直直的哈，在听的啊，都进到他们心里去了啊。约书亚在这里就是哈，全体以色列啊，大人、孩子、妇女、男人都聚在一起，连寄居的外人一起来听神的话哈。所以我们在教导神的话。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哈，宣讲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神的话语，哈，而且呢，大人孩子，哈，都是靠着这个，哈，信仰的根基，哈，是在神的话语当中。 这个在我们第一题，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有如何来应用？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活上会有许多的挑战，就像那个有许多的征战，也就是属灵的征战就像约书亚他们跟那个耶利哥埃城征战一样。可是呢，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头，我们要学习的，这就是在祷告上要有操练。那就像说他举枪。跟神同在与，然后就是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我们要持续性的。然后呢，我们姊妹有一个分享说，这个就像是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所以呢，我们是顺服神，是仰望神的。那我们，这也是一样的，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处理生命上，我们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主里头，然后碰到难处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先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持续不断的。即使神没有马上回复的话，我们也是耐心的等候。然后呢，若是神呢，的回应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也没关系，我们是要完全的来顺服神的带领，仰望神。那第二个那个爱城之意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说这个在。足坛要献祭、宣读神的律法，这三件事情上呢，华美是有分享到说，以色列民呢，每一次经历过神的大能之后呢，他就会用一些东西来做个证据，就像石头啊，刚刚牧师有提到，爱城的那个王拿下来用石头堆在上面，或者呢，就是就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每一次经历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来提醒我们，是一个证据来纪念我们的神？那我自己是看到这个足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好多次，就像牧师刚刚有提到3次的坛，那我就想到说，那个石头呢，就是神有特别吩咐，就是不能用铁器动过的石头。那主耶稣他就是一个。它就是石头，它就是磐石。那在彼得前书2章4节这边，也让我想到4节到5节这边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我就想到说，不仅是 主耶稣他是石头，我们是小石头，我们是小活石。那筑这个坛呢，是用许多的活石，是用许多的石头筑成的。那教会就是由我们这些石头所筑成的，成为一个坛。那我们献上那个祭呢？那我每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在神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燔祭跟平安祭，那就是将我们自己献上为燔祭，然后带到神面前献上，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的祭。那这个是我想到的部分。然后呢，这个宣读神的律法，真的，当约书亚把这个神的律法，刻在石头上面，那神的话也是一样，刻在我们的心头上啊，真的是都不会被拿走的，是永久的，在记在里头的。然后他宣读律法是跟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就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小孩、妇人一样，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有同神是看重每一个人，他将这个祝福赐给每一个人，所以神的话呢，就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我们今天呢讨论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还是围绕这个短腔说了几个。第一呢，短腔表示教会领袖属灵的信心要足，就是给教会执事的一个提醒，要与神同工，还要会众一起服侍神。这次打爱城，其实他们经历了，同时打了两次，同时经历了失败和得胜，就看到了不同的结果，就是听从神的话和属不属神的约。第二点就是说。在这件事上展示了彰显了神的智慧，诱敌深入，就像我们36计里边讲的，诱敌深入，两面夹击，调虎离山，还有也彰显了神的公义和严厉，就是在对这个带罪的城池啊人啊要彻底的剪除，全部的歼灭。短枪呢表示来自属灵的教导，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就得胜。有神的应允的时候就得胜，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组里边那个陈勇姊妹花粉过敏，所以我们全组来为她当即就做了个祷告，求神医治她。
王尔光弟兄，好，他跟我们分享他读《生命记》的见证。
大家好，下面我汇报一下近期灵修的感悟。学习《民数记》《生命记》之后。我最大的收获是加深和拓宽了对神的认识，那就是我们的神不但是公义、圣洁、信实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而且我们的神还是自有、拥有、大而可畏、不随别神而祭邪的神。这里我只说两点心得体会：一、敬畏大而可畏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全知全能的神，又是公义、圣洁、信实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就要受他的管教和处罚，甚至付出生命。《使徒行传》中，亚纳尼亚两口子把卖田产的价银私留几分，因他们欺哄神，就立刻断了气。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私自献上燔火，就被神烈火烧死。摩西受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历经千辛万苦，立下丰功伟绩。但可拉、大贪等人召集250人头目向摩西发难，大闹要夺权。惹来神的愤怒，大地就开了口子，吞灭了25人会众，以及因发怨言得瘟疫而死的14700人。以上事例看似残忍，实则罪有应得，彰显了神的公义。给我们的教训是：凡事要听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顺服必蒙福，悖逆必咒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神要有敬畏之心，就是要尊敬他、崇拜他、高举他、仰望他，也要惧怕他。只有惧怕他，才能不敢违背他。敬畏神也是神最为看重的， 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说：“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写在最前面的是：“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二，排除一切偶像，遵从祭邪的神。耶和华是独立的，耶和华是独立的主，天上地下，天上地上，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因他是祭邪的神。神非常看重他的唯一性、排他性。十诫中的第一诫便是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以及申命记七章四节。因为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还有申命记13章6至11节，无论有假先知或者是匪类勾引，随从别神、侍奉别神，都要打死火烧，甚至自己的弟兄、儿女及子及妻子。可见信奉别神、拜偶像。后果是多么严重，多么可怕！虽然如今主耶稣十字架上流血受死，已为我们洗了罪，但我们仍然不要忘记和理会神的本意。现今对于真信徒而言，虽然那些有形有体的偶像可能早已废除，但仍有无形的偶像在缠绕着我们，那就是在世上。凡辖制我们的形式、诱惑、爱好，会违背神旨意的，也是偶像。比如，我个人有个爱好，就是要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直播，特别是重要的比赛，在信主以前那是雷打不动，到点必看；但信主以后，常有比赛的时间与查经、读经时间冲突，这时圣灵的提醒。我会放弃，把时间归给神。类似还有许多世上的形式，都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就成了辖制你的偶像了。正如哥林多前书6章12节所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以上是我点滴的分享。很肤浅，仅供参考。谢谢主。
好，谢谢王弟兄呀，非常清楚哈，从头到尾我们都听到了啊。本来王弟兄周一就预备好了啊，也跟我们讲，但因为他设备出了问题哈，这几天他就反复的这个练习哈，这个感谢主哈，今天我们听到你的分享了哈，啊，为你感恩啊。
慈爱如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王弟兄的分享，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你面前敬虔度日的时候，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如果照着你的话行，主，你的祝福就领导我们，你的同在就领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带领这一群弟兄姐妹，清晨一早就来到你面前，就是一个目的，亲近你，专心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牢牢、丰丰富富地记在我们心里，就让我们这一生都受益。主，我们谢谢你，让弟兄姐妹能在这边彼此分享、彼此鼓励，按照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去的时候，工作的、在家的、做任何事情，主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